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背法实修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静思。一，学好法。学法入心谁都明白，但真能做到很难，难就难在学法时间一长就会走神犯困。我试过大声读法，能起一点作用，但不能持久。2008年，我从明慧网上看到同修的一篇文章中说到学法时坚持盘腿的一句话，尽管文中没有往下说为什么要盘腿，可这句话让我记住了，并由此我在学法中想起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讲的看书盘腿的法。弟子，看转法轮的时候盘腿打坐是否有帮助？师，有帮助。看书的时候盘着腿，一是能够多多练习盘腿，二也是练功，这很好。打那以后，我学法时总是双盘腿，一开始不但不能入心，反而双盘时间长了，腿疼得厉害而闹心。当时看，这闹心不能入心是坏事，可它给我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即学法时间越长，腿越疼，越不困，越不能走神。我给自己做个规定，看转法轮必须看完一讲，再把腿拿下来。不管这一讲所需时间长或短，将腿拿下，放松一小会儿，然后接着盘。学师父心经文，一般我都盘腿一个小时才把腿拿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我就发现学法能进入了入心的状态，入心之后越学越想学，一学就是几个小时，转法轮一天能学好几讲，不知不觉中人也在变，时刻保持在法中，在遇到问题和摩擦时能想起师父的法，找自己去人心和观念。二，在矛盾中向内找。一天早上，我急需技术同修来给看一看电脑，在工话亭给技术同修打了个电话，技术同修爽快地答应了，可一连三天过去了，他还没来。到了第四天早上，我有点着急，便给他又打了个电话，你今天有时间吗？他反问我一句，你等着着急了吗？听同修这么一反问，我当时就动了感情，竟脱口而出，我要不着急能给你打电话吗？说完，我便把电话给撂了。撂后，我很懊悔自己，意识到这话里面竟隐藏着对同修未能及时来而存有不满意、不慈悲的抱怨心。由于我能入心学法，保持在法中，当时就能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于是我就开始在自责中主动向内找，看有什么执着的东西。从中我发现，自从找技术同修配合解决技术上的问题，证实法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次数的增多频繁，自己在潜意识中还真的不知不觉地对技术同修、对技术产生了兴趣，并逐渐地形成了较强的依赖心和执着。由于依赖心的形成，执着未去，所以在做三件事证实法时，往往就忽略了自己要去的那颗坚持自我的常人心，和很难做到做事先考虑别人而只顾自己的私心。与此同时，我从法理上又发现了，给技术同修打电话时好动感情的背后，有一个从未察觉到的人的观念，正像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所指出的，人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固癖， 他不用理性去看问题，他喜欢用感情去看问题。那时顿觉自己心性在提高，心境在升华。去年四月份的一天，我使用的佳能打印机因老化出错误，不能恢复。于是技术同修跟我说，明天我就去给你买一台新的送过来，不耽误你做真相资料。此事正好让跑耗材的老年协调同修知道了，他就给技术同修打了电话，说我发货快，负责给买。到了第二天下午，老年协调同修拿着新机器来了，进屋就跟我说了他给我买新打印机的经过，接着说，快把电脑支上，我给你按驱动，试试好使不好使。老年协调同修为技术同修和我着想的心境，按理应该使我感动和高兴，可我当时并没有此感，心想，我也没有让你给买，你给买啥呀？你比我强多少？都不懂技术，又不亲自看货，厂家把质量差的机器给发来，咱不就让人给唬了吗？况且以前你进耗材也有过这方面的经历，我之所以同意技术同修给买，因他懂技术又亲自看货，厂家不敢唬他。转念又一想，人家老年协调同修辛辛苦苦的那么热心的给买来了，又是新机器还没试呢，怎么就有这不正的念呢？清除它。之后我打开计算机连好新机器，老年协调同修装上驱动，试着打印。这一试问题就出来了，先是这个错误，接着是那个错误。过一会儿打印出的字错位跑偏，都偏出纸张范围了，应验了我那不正的念头。我说，这新机器怎么比老机器毛病还多呢？老的只有一个，新的竟有三个。听我这么一说，他当时就好像给我准备好了一样，回了一句，这就对了，新机器一到咱家竟出这么多的毛病，你得在心性上好好向内找一找是什么原因。我一听这话，不冤枉人吗？心里不平衡地说，这新机器你给我买来了，我一下都没有摸，可有啥心性上的问题让我向内找的呢？这时他说，我还有事急需去办，你继续试，如还这样，那你就打好包装，明天我过来取，给厂家发回去。他走后，当我静下心来，想起他为什么跟我说，你得在心性上好好向内找一找是什么原因那句话。学法时，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的一段法，打入了我的脑海。可能你碰到那件事情，也许是为了去你的执着心，也许是为了帮助你什么事情。一旦人走上修炼这条道路的时候，那么他的今后的一生都不会有偶然的事情存在。还是这样一个凡事中的状态，还是常人中的矛盾，还是常人中的生活方式，碰到的事情和原来差不多少，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还是不一样的，都是为了你修炼能提高而出现的。我仔细想一想，可也是，按理那句话，老年协调同修绝对不会说的，又绝对不是他想要说的，但他竟说了，那就不是偶然的。顿时我心里明白了，这一定是师父借新机器还有毛病，用他的嘴和法来点悟自己，有需要去的执着。于是我警醒了，向内找，从老年协调同修把新机器给买来了，为什么不高兴，以及产生不正的念，让我发现了自己对人家老年协调同修的不信任，及不信任的背后，有一颗隐藏着自己觉得比老年协调同修修得好，看不起同修的心。当我发现了用正念解体这颗肮脏的心，用法归正自己的心态之后，我回过头来再看老年协调同修给我买新机器这件事时，感到老年协调同修修的是那么好，相比之下自己差得有多么远呢？从新机器有毛病这件小事中，又让我想到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的一段法，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 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真是千真万确的。那无比感谢师父的点悟和老年协调同修的提醒，使自己没有错过这次修炼提高心性机会，浑身轻松，心态美好的心情无以言表。三，去掉人的观念，背法。那时我小外孙才七岁，一次赶上了小组学法，同修们鼓励他也一起跟着学，他爽快地答应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准备学时，他竟先对我说：老爷，你把法背下来多好啊，就不用拿书看了，去哪就学到哪，想学就学，别人还看不出来。当时我很吃惊，这哪像二年级小学生能说出来的话呀。此时我悟道，这不正是师父借他的嘴慈悲点化我应该坚持背法，从而尽快提高上来吗？打那以后，我便开始坚持每天早晨挤出10分到20分钟背法，因一日之计在于晨，逐段的背，太短的就两自然段合并，太长的就分开，然后再合，自己给自己规定，每天至少背一个自然段。多长时间能背一遍转法轮，我没有想它，可背法的过程中，在我的脑海里时时翻出，岁数大了，怕记不住，这人老的观念，因固守这老的观念，使我背法长时间不能静心，结果是背了忘，忘了背，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没背下多少，甚至都不想背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讲法的时候，我是带着很强的能量在往你脑子里打，你可能出门想不起我讲的具体是什么，可是你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会想起我讲过的话。没背法时，这段法我看了数遍，也没有什么印象就过去了。此时我竟不知怎么的，一下子把它用在了除去干扰我背法静心的这人老的观念上。我明白了，背法时老是认为岁数大了，怕忘，这就是人的观念，越怕忘越重复，就越是加强这一人的观念，结果人的观念越强，就越干扰背法静心，同时老是用人的观念去想，这就又是执着，不去执着它，只管静心的去背，当时背会了，在你明白的一面，也就是神的一面，就已经在同化法，所以事后你在人的一面真的把它忘了，可是在遇事时，你神的一面就会想起师父讲的法。这个过程不正说明你在这一点或在这一句法理上同化法了吗？就这么用法一分析，记不住怕忘，人老了的观念竟被突破了。心想忘就忘呗，在人一层面我虽然是老年了，记忆力差，可在修炼人一层面前就是神，根本不存在记忆力差不差的问题。就这一突破，背法能静心了，也有信心了。为了同修之间的安全，通过背法，一切有关大法的事和同修联系的电话号、手机号，我都用脑子去记。有一次，一位同修的手机号换了，来告诉我，说完后，他看我像不在意的样子，便说，你拿笔记下来，别忘了，省得有事想不起来，误了事。当时我回答说，你别多说了，你说一遍时我就记住了。当时并不是显示，他说号码时就已经真的入脑了，我知道这是背法静心增强了我的记忆力。时隔好长时间，我有事急找这位同修，到公话亭打电话时竟想不起来他的手机号了，我当时就静了下来，心想作为修炼路上的神，哪有记不住的理，况且眼下急需同修来配合整体去救人的大事，就这样一想，手机号响起来了。同修吃惊地说，你的记忆力还真好，时间这么长了，我的手机号还记得那么准确。我说，你可别夸了，我今天是静心背法了，师父给了我智慧，增强了我的记忆能力，才想起来的。四，实修救人。 学法入心，背法静心，使我心性和层次都有很快的提高和突破，开启了讲真相救众生的智慧和能力，使讲真相救人既顺又快。如一次，我碰到一位退休的局领导，我问他：“大哥，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回答：“听说过，不就是退党、退队、退团吗？有好几个人跟我说过。”我又问他：“那你退了吗？”“没有。”“那今天老弟跟你说，你退吗？”“那我退。”就几句话就退了。还有一天早晨，我骑自行车送我外孙上学，看见在路边站着一位从乡下进城到某局担任领导的熟人，因我出来时就有点晚，怕外孙迟到，没下车和他讲三退，只说了一句：“你等我回来跟你说点事。”就过去了。回来他还真的等着我，我就跟他说了三退保平安的事。他说：“那我要退了，这领导还当不当了？”我说：“那你是没明白，这个退是指你心里的真退，神看人心，你表示同意就行。至于人表面这一层，那个领导你该怎么当就怎么当。”他说：“要是这样，那我就退。”结果用化名给他退了。学法入心，背法静心，使我从中体会到，它是我们实修自己救人的基础。因为学法入心，背法静心，使自己整天处在法中的状态，所以就能随时随地的实修着自己，同时能更快的更好的去救人。反过来，实修自己快速救人，又促进自己更好的学法入心，背法静心，进一步的务实修己救人的基础，再更快的去救人，这一良性的循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学哲学老师改变观念，改变自己，神路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我原为一名大学哲学教师，从1997年得法到现在，在师父的呵护下，我走过了从个人修炼到正法修炼的历程，也基本上走过了从思想到观念的转变这个过程。正因为有了这种不断的改变，我才能始终不渝的稳定的走在大法修炼的路上。现在就简单的谈谈自己在修炼中如何实现的这种转变，以及修炼中的一点体悟，与同修们交流切磋，共同提高，以便共同圆满地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一、唯物主义哲学教师脱去了无神论的壳。共产党的那套哲学理论，其核心是无神论和阶级斗争，其实就是唯我主义、唯权主义。当出现气功热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相信，也没有接触过。可是当儿子向我介绍法轮功时，我不但没有反对，还相信和接受了，也许是冥冥之中有定数吧。看了转法轮之后，我的思想改变了，我相信神佛的存在，相信大法中讲的都是真的，相信师父给我们讲的是天理，都是对的，抛弃了无神论。由于从思想上、观念上发生了根本转变，行为上自然也就变了。因此，从得法到今天，无论我个人、家庭和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饱经风霜、历尽沧桑，甚至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我仍然义无反顾地走在神的路上，证实着大法，不断地归正自己，同化大法。大法修炼带来的思想境界的提升，使家庭环境和工作环境都有了改善，都变得越来越好。原来和丈夫很是计较，怨丈夫有思绪，对我不够体贴，经常闹得不愉快。学了大法以后，我懂得了事事为对方着想，宽容别人，理解别人，胸怀宽大开阔，真心实意地去对待家人和其他人。 所以尽管家人分住几地，相聚时都很和睦，其乐融融。99年720后，我去北京正式大法，心里清楚，作为大法弟子就应该保护大法，正实大法。第一次去北京，被天津公安局警察劫持送回当地，当非法审讯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练，继续修炼。之后家人把我从公安局接了回去。一次我和儿子在家看电视，警察闯进家来，将我俩绑架后非法拘留，理由竟然是什么扰乱社会秩序。我们质问，大门没出，坐在家里怎么扰乱社会秩序，警察执法犯法。警察则说，现在对法轮功就是这样。我由于被单位和公安局警察从外地劫持回本地，由此在当地出了名。单位领导怕连累他们，坚持要公安局再次拘留我。全市的有关头头们还召开紧急会议，专门研究我的问题，但我心里很平静。一个我教过的学生是市公安局副局长，他知道我的为人，帮我说话，我顺利地回家了。单位派我的同事去接我，我不断地和他们讲法轮大法是什么，江泽民为什么怕法轮功等真相。我心态祥和，对他们影响很大，都说我这个人真好。一个同事说，我就看你对校领导的态度怎么那么善，我相信你说的，我支持你练。这位教师一直没有反对过法轮功，学院搞大批判那一套他从不参加，后来他顺利地被评上了正教授。回校后领导不让我讲课，我心想，不是学院不让我讲课，是师父安排我不让我讲了，那个课还能讲吗？那共产党的所谓哲学是邪说，除了诡辩还是诡辩，是为了他的专政服务的一言堂的宣讲，我当然不应该再去当他的传声筒。因我拒绝写不修炼的保证，被扣发工资近2年。在这2年当中，我不断地给单位邮真相信，讲真相。我问，哪条法律规定可以无故扣发工资，断绝生活来源？真相讲多了，单位没说什么理由，就把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了。早前单位和公安人员去堵截我上访来回的费用，都是从我的工资中违法扣除的，单位还把这部分钱也全部退回给我了。其实给不给我工资并不是最重要的，让他们明白真相是第一位的。我借此机会理直气壮面对面地和他们讲真相。从2002年以来，单位再没找过我的麻烦，我心里也祝愿明白真相的他们都能有一个好的未来。当我们的念正做得对的时候，就能解体邪恶，改变环境。二，感受修炼中的神奇。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见转法轮。2011年的一天，我无意中和同修说道，我想要去北京正实法。同修说，知道你要去，大法的条幅都给你准备好了。要问我有没有怕心呢？我也有，可有些事情不由我多想，只要我发出的是正念，就有人帮我，推着我走。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去了北京，我把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挂在天安门前金水桥的柱子上，在武警跟前走过时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做完当天我就顺利地返回家中。我也曾去把法轮大法好的大横幅挂在了市委的大门口和高校的大门口后神奇地离去。儿子被迫害走了以后，我发愿要成立一个资料点，加大讲真相的力度。正念一出，就有同修帮我，帮我买来了笔记本电脑的同修说，这电脑就好像给你准备的，因为当时3000元是买不到新电脑的，可他却给我买来了。另有同修教我上网，虽然那时连鼠标都不会拿，但我有正念。是啊，有的农村大法弟子目不识丁，竟然能很快的就把转法轮完整的读下来了，我当然也能做到。果然没几个月，我就能做好多事情了，上网打印做小册子和大法书等等，越做越好，越做越精。后来还学会给电脑装系统，我帮助好多同修买电脑上网，为资料点遍地开花而奔忙。大法给了我智慧，给了我超常的能力，做出了成绩，人心就上来了，觉得自己了不起，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学法也变得走形式了，欢喜心、显示心、妒忌心等等各种人心都出来了。师父告诉我们，人心勾得鬼上门，见精进要旨三，警醒。 2008年奥运会前，我被绑架，身陷囹圄。在广东女子监狱这个黑窝，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遭受了各种非人折磨，有正念强的时候，也有私心上来不清醒的表现。现在反省自己的那段经历，真的都是自己的错。痛定思痛，只有在法上提高上来，才能弥补修炼上的损失。三，走出对儿子同修的情。儿子早我两年走入大法修炼，他在读大学时得法，而后将大法介绍给我。我看到儿子修炼后的变化，有时都不相信，怎么这么快会变得那么仁义，那么和善，那么的懂事和孝顺，也变得聪明了，真可以说是德才兼备。99年以后，儿子六次被绑架后非法关押，在中共协党的四个劳教所遭受迫害，04年最终被迫害致死。他的爸爸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坚决要和我分手，我家破人亡。儿子走后，我很痛苦，我知道必须放下这个情。修炼大法是我和儿子的终极目标，要更加精进，做自己该做的。可是难啊，嘴上说放下了，实际上没放下。我一度回避，掩盖内心的痛苦，也没有想收集和整理一下儿子被迫害的情况。他本来和我说的也不太多，可能怕我为他担心。后来曾和他关在一起的同修谈了儿子在劳教所遭受的残酷迫害的一些情况，我真的受不了了，简直过不去了。理性上我知道我应该把他被迫害的情况写出来，揭露和控告邪恶，可几次拿起笔来却写不下去，甚至跪在师父法像前哭得泣不成声。但我和师父说，师父放心，我会放下的。经过了很长一段痛苦之后，协调人找到我说，我们每个人都写一下被迫害的情况吧。是的，我应该把迫害儿子的这些邪恶罪行和我本人遭受的迫害揭露出来。邪恶是怕曝光的，只有揭露出来，曝光它，才能解体它。我写了几篇揭露邪恶的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了，同时我又向有关机关写了控告书，控告邪恶迫害我家破人亡的罪恶。这个过程是讲真相、解体邪恶的过程，也是我自己从感性走向理性、从情中解脱出来的一大步，但还是不彻底。我到了国外，但每当与同修提起儿子或看到儿子的照片，心里依旧难过。我知道只有在法上提高，突破亲情这个网，才是真正的修炼，才能修炼。我想儿子是修炼人，为法付出了生命，他不是为了救众生吗？我要和他一起继续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于是我就手捧他的照片去中领馆诉说我们被迫害的事实，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邪党的邪恶，中共是强盗、流氓、无人性，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我和儿子的遭遇是真实的见证。在做这件事时，我才感到自己是真正的超脱了、轻松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消去了很多不好的物质。情就是思，放不下思，脑子里想的就是自己的那些事，还有心证实大法吗？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见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想到有多少同修与我有相同的经历，更有多少同修被活体摘取器官，活活被折磨致死，还有多少大陆同修在被非法关押，遭受着残酷迫害，我不能总想自己呀，我必须彻底解脱出来，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师父已经给我安排了继续修炼的路。辗转漂泊，岳阳来到海外，这个环境是和大陆截然不同的，我似乎一下子变成了文盲，不识字了，变成了哑巴，不会说话了，不会开车，就像没腿了。面对一系列的困难，我心想，大法弟子在哪里都要做好三件事呀，可是在这里怎么做呀？什么都不会了，心里真着急。其实师尊已经为我铺好路了，到美国一个月就有机会参加纽约法会，我第一次见到师父，心中的激动就别提了。 开完法会，不知是谁就把我领到了一个电话组的交流会场。听完后，我心里一亮，哇，这就是我要做的，这就是我要走的路，这就是师父给我在现有的环境和条件下安排的最好的修炼路。很快，同修就帮我装上了电脑，但我不知怎么用，就去一个同修那儿学。让我吃惊的是，这位同修连拼音还都不会呢，边查字典边学习，照样能把真相播出去。我感动的没得说了，只有做好。半年多的平台讲真相，体会很多。听到我们的真相广播，我自己都感到震撼。同修写得非常好，简单明了，具有强大的震慑力。决心把这个电话录音大面积的播出去，把宇宙中最邪恶的、最没有人性的中共的罪恶活摘器官尽快的播出去。师父说，竟然贼胆包天活摘大法图器官，而且数量非常大，全天体的神都在看着这罪恶。见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们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个超过人类道德底线的罪恶，认清邪党，让人别对邪党抱有任何幻想，看清它从本质上、从根本上就是邪的、恶的。我开始参加了电话讲真相的项目，打得多，打得时间长，有时从晚上一直打到早上三四点钟。我们手动平台整体配合非常好，协调同修、技术同修付出都很大。有次协调同修告诉大家要珍惜这些电话号码，有的是还没拨打过的。我一听精神来了，很认真地拨打那几包电话，效果非常好，接听率接近 90%。 协调同修、主持人、技术同修、拨打电话的同修几方面整体配合，整体提高。在这个平台上，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能量场，我的能量也越来越强，有时好像是我没办法不做好，没办法不坚持下去。虽然我们看不到自己努力所做的成绩结果，但我却感受到了大法的能量场之强大。师尊所要的我去做了，有的做到了，但是还有很多不足，还有很多执着，但我在这个整体中升华着，改变着自己。我的身体也在变化，不断的进化，每一包电话打下来感到一身轻松。有时懈怠了，师父就点化我，打坐腿痛，盘腿往下掉。精神起来了，坚持用心去打电话时，腿不痛了，又稳稳地坐住了。师父讲过修炼如初的法理，我理解，一方面是从修炼开始到最后一直要勇猛精进，另一方面每一件事都要善始善终做好，坚持是很关键的，认准的事一定要坚持做好，做到底，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个东西给你摆在面前了，你可能还反应不过来，你到处拜师，花多少钱你找不到，今天给你送到门上来了，你可能还认识不到呢。这就是悟不悟的问题，也就是可度不可度的问题了。见转法轮。平台同修在家里不用出门就可以做大法的三件事，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就像师父说的，做人家动手动脚都做不来的事情。兼转法轮，这还不是神在做吗？五，在海外救度大陆众生，改变观念，适应海外修炼环境，依然能做好大法的事。我们学法小组的辅导员每个星期六日都拉我们一车不会开车的老太太去景点讲真相，去各个城市征签，每个星期不落。有一次她说，大一点的城市可以看到神韵艺术演出，有得救的机会，偏一点的没有大法弟子的地方机会很少。一段时间他就带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做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征签，把大法的美好和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带给那里的人们。虽然做得很辛苦，但看到那里的众生得救了，我们深感欣慰。一次去征签，我不会讲英文，就把事先写好的英文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制止活摘器官，给一个美国白人先生看。他看后说一些话，我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拿英文传单给他看，他看后深深地给我鞠了一个90度的躬。我不知所措，什么意思呢？赶忙说了自己仅会的一句英语，谢谢，谢谢。事后我忽然想到，他真的明白了，得救了，是在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他的这一举动也是师父在鼓励弟子，说我做得好，要坚持做下去。总之， 我们每天都在平台打电话，去景点讲真相，发单张，征签，十几年来重复做着同一件事，看似单调，但我们乐此不疲，因为我们是在救人，因为我们明白师父说的，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越在觉得很无聊中，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见什么是大法弟子，和同修们一起无私无我，默默地付出，感到在大法中修炼真好，有师父管着真幸福，用大法法理指导我们去修炼，按师父要求的去做，不管走到哪里，不分国界，不分人种，都把大法的美好带给那里的众生，一句话，愿众生得救，这就是我们来世的誓约，就要在这条路上跟着师父走到底。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肩负救人使命，矢志不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身陷牢狱，放下生死救人。由于自己干事心的执着，2009年被邪恶钻了空子，遭绑架，并被非法关押进了看守所。由于第一次进到这种魔窟，和我同一监舍的没有同修，一度压力很大。最后下定决心以身护法，放下生死。第二天，我拒绝穿犯人的衣服，并且绝食。当时来了两名狱警，故意恐吓道：你是不是打死都不穿囚衣？我直视了他们一下，然后很大声地回答：是，我没有犯法。他们一看这样，突然就都走了，从此再也没来过。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性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绝食到第四天的时候，有很多犯人询问我关于大法的真相。由于绝食说话已经很费力，当时我很困惑，再这样下去，怎么跟别人讲真相呢？这时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吧，美国首都讲法中说的，你们最主要的也是现在最大的事情就是救人，既然来了，那就在这里救度众生吧。于是我开始吃饭，并在监仓讲大法真相。由于这个仓是最初的监仓，流动性非常大，也不知道讲了多少人，但是普遍接受率都非常高，大家基本上都相信真相，认同大法。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位偷盗进来的常人，他常常一个人独自坐在角落，一副很痛苦的表情。有一天，他突然悄悄地跟我说，告诉你，其实我是吸毒的，我怕他们知道，因为戒毒要被关3年，偷东西这个顶多判1年，所以只能强忍着，但是犯瘾的时候非常难受。当时听他这样说，我很惊讶，便道，怪不得你总是坐在角落不说话，原来是身体太难受造成的。他又恳切地问道，我只相信你，所以只告诉你，你们法轮功有没有什么能缓解痛苦的方法？我想了想，便告诉他，你要是痛苦的时候，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起作用的，不信你试试。从此他就每天坐着默念，并对我说，效果很明显，没有那么难受了，让我帮他退少先队。碰巧的是，过了1个月转仓的时候， 他又跟我转到了同一间舱，在这里我们待了一个星期。突然有一天警察来了，说要放他走了。监舍的人都大为惊讶，他偷窃的东西是一台电脑和一个金项链，总价值大概10000块，怎么也得判个1年。但不知道怎么的，这条项链竟然没给他算在偷窃的金额内，这样便不够判刑的数额，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对他说，这是你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所得到的福报啊。后来我又转到了第三个监舍，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我平时背诵大法经文不多，所以我就每天空闲的时间就默念真善忍，渐渐地感觉思想中的杂念越来越少，正念越来越强。到了第三监舍，我开始每天坚持发正念，想到这是邪恶的黑窝，既然来了就捣毁它。当时感觉发正念时的思想极静，虽然监舍很喧闹，但是我却感觉自己能一下子定住，静得很深，而且还出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很戏剧性的一幕。监舍有好几个犯人都跟着我学发正念，每次我坐着发正念的时候，他们都会凑过来也坐一排，后来以至于每次到点的时候还提醒我，到时间了，我们该去发正念了，然后跟我一起盘腿发正念。他们说发正念感觉心里不会那么烦，很静，感觉很好。在这个监舍一共换了3个牢头，其中2个牢头都很认同大法，再加上狱警也不管我，所以他们就从来不干涉我发正念。只有其中1个牢头比较顽固，一直不认同大法，当面跟我争执了很多次，但是每次他都说不过我。加上监舍内大部分人都认同大法，他也不敢太闹腾。但是有一次我在发正念，他让他手下的一个人跑过来，在我结印的手里放了个矿泉水瓶，然后不停地做着各种取笑我的动作。我睁开眼直视了他一眼，然后就没再理他。他干扰了一会儿，似乎感觉无趣就走开了。紧接着就发生了令人非常意想不到的事，几天后狱警就把他叫出去，说他私藏药物不给监舍的人吃，还给他上脚镣手铐，取消了他的牢头的资格，还有他的那个手下也被上了脚镣手铐，然后2个人都调到别的监仓。事情太过突然，全仓人都惊呆了。我知道这是正念的威力。由于大法的教导，在哪里都是先想到别人。我把自己的衣服分给没有衣服的犯人，用自己的钱给没有钱买生活品的犯人买生活品，帮犯人写上诉书。没有香皂的有皮肤病的犯人，我和他共用自己的香皂，并用大法的法理教导他们以后要做一个好人，让他们重燃生命的希望。有一次，一个贵州的犯人看中了家里给我送的一条乔丹牌的运动裤，当时我不知道这个运动裤还是名牌，他说要跟我换，说他穿的这个牛仔裤很不舒服，我二话没说就跟他换了，他很感动。后来看了我写的至法院的信，上面写着自己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的经历。他看完之后对我说，以前我觉得法轮功不好，现在我对法轮功的印象全变了，并做了3退。还有一位东北的小伙子感叹道，世界上的人要都像你这样，那这个世界就美好了，并表示出去之后一定要了解一下法轮大法。在快离开监舍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幕很令我感动和震撼的事。有一天来了一个新入仓的犯人，他一进来恰好和我坐得比较近，就问我是怎么进来的。当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就开始讥笑不停，并胡扯到什么台湾的特务如何如何。我看他说的越来越离谱，有些愤怒，就喝道，你给我住口。当时我旁边的人竟也都同时站了起来，厉声指责并说，他的信仰你也敢诋毁。面对全仓人员的愤怒，他顿时没了气势，马上一句话也不说了。当时的我内心很是感动，众生在觉醒，从当初人人被邪恶毒害仇视大法，到知道了真相后人人都维护大法，这真是令人震撼的一幕。 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也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人人明白了真相，邪恶就会自灭。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去掉怕心，在工作单位救人。后来我被非法判了缓刑，回来之后，父亲帮我联系了一家工厂上班。当时亲情的干扰很严重，母亲因为我的事住院了几次，父亲生心胆小，被邪党吓得犹如惊弓之鸟，达到草木皆兵的程度，以至于我回看守所取回我的手机，他都给我打了几次电话，担心我会有去无回。由于上班的地方离家比较远，一个月回家一趟，平时就住在工厂宿舍，而邪党知道我的工作地点后，经常来骚扰监视。亲情的干扰加上邪恶的骚扰监视，一度令我压力很大，渐渐升起了很强烈的怕心。于是我想还是先静下心来学法背法，通过大量的学法背法，逐渐自己努力克服着怕心，慢慢的重新开创讲真相的环境。在邪党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奉行说假话的社会，而我在单位遵循大法教导，却因为不说假话而一时名声大噪。起因是有一天我的顶头上司的电话响了，他看了一下号码，就对我说让我帮他接一下，说就对打电话的人说他不在。我感到很为难，知道这是违背大法的教导，拿起电话和对方寒暄了半天，也没说出来这句假话。然后我对领导说我不愿意说假话，当时他很诧异地看着我。是的，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这种简单的不愿撒谎的行为已经被当代的在党文化灌输下的中国人无法理解，以致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在我们大法修炼中，这是最基本的应该做到的。而后又发生了一次要做假合同，我也婉言拒绝了领导，无法帮助作假。这两次的事让我在公司一时之间竟然名声大噪，连外地总部的经理都知道了有我这样一个不讲假话的人的存在。于是我想到，既然这样，我何不公开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这样不是能更有力地证实大法，让他们看看这样让他们不可思议，认为当今社会不可能有的坚持不说谎的人却是大法造就的。于是我渐渐在单位公开了自己是大法弟子的身份，用自己在大法教导下正直的言行，有力地揭穿邪恶的谎言，证实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并因此得以给很多想了解的同事深入讲了真相。渐渐的，知道真相的同事越来越多，一般我都是买个 MP4 然后把大法的真相视频和歌曲都放进去给他们传看。有一天早上，我走进一个同事的宿舍，发现他们在放大法弟子的歌曲，而且是声音很大，这样一宿舍的人都可以听。一位同事笑着说，我最喜欢那首《婆罗花开》，真好听。每年的神韵光盘出来前，他们都会很期待，经常很焦急地问我什么时候出来，等出来之后，大家就会集体聚在一起，聚精会神地观看，并惊叹神韵演出技艺的高超。终于，环境越来越宽松，我可以在公司做真相资料，负责行政的同事帮我把真相资料都放在公司的文具仓库里，还给了我钥匙，这样我保管资料就有了很安全的地方，可以提前做好资料，出去散发的时候只要去文具仓库取就行。但是因为我本身被邪党人员录了像，待的地方经济比较发达，摄像头非常多，因此发资料时常常顾虑很多，总感觉好像有个眼睛盯着我。一次在一个出租屋发完真相光盘，过了几天意外地得知，原来公司管理仓库的同事也租住在那里。他向我诉说道，那天他发现门口有一张真相光盘，但是他没有播放机，也没有电脑，他就找了另一个同事家，那个同事家有电脑，而且他们还叫了几个朋友一起观看了真相光盘，并且看完后又传给了另一个同事，那个同事一家也观看了光盘， 而且大家都对真相光盘的内容很认同，还给我讲起了真相。我当时很惊讶，看似很简单的放在门口的一张光盘竟然被这么多人传看了。我意识到这是老师在鼓励我，让弟子不要怕，要对自己有信心。我的内心为这么多众生明白了真相感到欣慰。讲真相中感觉最困难的是给自己的一位顶头上司讲真相。在单位里，这个顶头上司常人们的评价不太好，自己也感觉跟这个人没有什么共同话题。而且刚开始由于自己一时心性没守住，曾跟这位上司因为工作上的事发生过争执。后来这位上司在经理处还说了我一些不好的话，经理因为跟我父亲认识，就告诉了我父亲，说这个人在我的工作中挑刺。然而在任何矛盾中都有提高的因素在里面。我悟到发生矛盾先找自己的原因，是由于常人对这位上司的看法导致了我也把他特殊化看待，从而给讲真相造成了障碍。这样不行啊，我们是来救人的，众生不行了是因为在邪党的无神论灌输中迷失了本性，现在的人不都是如此吗？我的责任是唤醒这些迷失的众生啊。于是后来的日子里，我主动积极配合工作，从不发半句牢骚，不论多么繁重的工作毫无怨言。渐渐的，我们的关系就恢复如常。在这其中我也智慧地给他讲了真相，但是他没有表态。我在快过年放假的时候给他的办公桌留了一个装着真相的 U 盘，叮嘱他放假回家一定好好看看，并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有个美好的未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